列王记上21章1至14节，这事以后又有一次，耶斯列人拿卜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卜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卜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卜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卷帘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卜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便将耶斯列人拿卜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等名写信，用王的印赏送给那些与拿卜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卜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卜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然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卜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得了耶喜别的信，就招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卜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卜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卜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喜别说：“拿卜被石头打死了。”阿门。
非常感谢玄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查考这个《列王纪上》第21章。这段经文是以亚哈对拿伯的葡萄园的贪欲为起点，展示了亚哈的权力的滥用与耶喜别假冒公义的阴谋。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警醒：罪恶不仅存在于明显的背地中，也可能隐藏在程序的合法、表面的公义的外壳下。今天分三段来从中吸取属灵的教训。第一段是1到4节，贪欲罪恶的开端。亚哈因拿伯拒绝卖地就忧愁愤怒。拿伯是以神的律法为依据拒绝的。这利未记25章23节说是地是我的。因为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但亚哈却陷入因得不到拿伯的土地的失落中，甚至无法正常饮食。亚哈的贪欲是暴露了亚哈对神律法的无知和对神旨意的忽视。亚哈心中是没有敬畏神，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箴言16章18节是告诉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诗篇37篇4节也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将有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需要反思，今天我们自己是否因为对物质或地位的追求而失去了内心的平安？我们常常因为欲望的得失而与神的旨意渐行渐远。第二段是5至10节。权力的滥用，假冒公义的阴谋。耶喜别为迎合亚哈的欲望，就设计了一个表面合法的阴谋。耶喜别熟悉摩西律法，知道要控告拿伯死罪，必须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生命记》 19章15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因此，他安排两个匪徒伪造指控，控告拿伯亵渎神和王。耶西别巧妙地利用了律法的程序，将不义披上了公义的外衣。这也提醒我们，魔鬼比信徒更熟悉圣经，并常用扭曲的方式迷惑人心。正如马太福音4章，魔鬼试探耶稣时引用的经文，但主以真理驳斥了魔鬼的歪曲的解读。主在箴言6章16到19节警告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的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分散纷争的人。主又在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我们是否能分辨真理与谎言？我们是否看似合理的、合法的事物蒙蔽了，参与了不合神心意的事？第3段是11到14节，拿伯的忠诚为信仰付代价。面对耶西别的阴谋，拿伯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拿伯最终成为假见证和恶势力的牺牲品。然而，拿伯的忠诚和敬畏神的心，却成为神子民的榜样。拿伯的生命是提醒我们，信仰的道路并不是总是平坦，可能需要我们为坚持真理付出代价。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在马太福音5章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诗篇34篇18节提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头的路程。我们是否愿意在面对强权、诱惑和压力时，仍然选择忠于神的旨意？我们的信仰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我们走过试炼？那么，我们从这个21章1到14节，神的启示是：第一，贪欲会使人偏离神的心意，甚至带来罪恶的后果。我们需要常常以箴言3章5节勉励自己：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谨守内心，避免被私欲捆绑。第二是假冒的公义。魔鬼熟悉圣经，常用扭曲的方式迷惑人心。我们需要以神的真理为盾，分别是非。不义的行为，即使短期内似乎得逞，神的审判却是必然的。我们要警醒，不参与不公义的事情，也不被权力与利益诱惑。第三是忠诚的信仰。拿伯的忠诚是教导我们，无论环境如何艰难，都要忠于神的旨意，坚守他的诫命。即便环境充满不公义，我们仍要持守对神的忠诚，因为神是公义的最终的审判者。也愿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就是能够从亚哈的失败、耶西别的阴谋，以及拿伯的信心中得着警戒与激励，能够一生走在神的光中， 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也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就靠着神的恩典走在真理中，也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亚哈因贪恋拿波的葡萄园而忧愁愤怒，最终走向罪恶，在我们生命中是否也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感到不满或失落？诗篇37篇4节所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提摩太前书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第二是耶西别利用律法的形式制造假见证人，为了达到不义的目的，面对歪曲的真理或伪装的公义时，我们是否能以神的真理为标准辨别是非？箴言6章16到19节，耶和华所憎恶的有6样，就是图谋恶计的心、说谎言的假见证。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第三是亚哈因贪恋和顺从耶西别的邪恶的建议而陷入了罪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错误和悖逆时，是否愿意谦卑悔改？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需要向神交托并悔改的领域？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诗篇51篇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的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
好，谢谢周弟兄啊。从这个信息的大的脉络来看啊，20章、21章、22章，是为了回应19章结尾啊，神给以利亚的3个新的使命啊。20章是来解释哈，神为什么要高哈薛做亚兰王，亚兰王兴起要惩治北国以色列人，是因为亚哈作为王哈，在这个与亚兰国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哈，不照神的旨意，不寻求神的旨意，哈，所以神要兴起亚兰国了。那21章呢，是针对亚哈作为以色列王怎么对待自己的百姓，怎么罔顾这个律法的这个规定，哈，不敬畏神，哈，作为王不是保护自己的百姓，而是蚕食、残害，哈，侵吞这个百姓的产业。啊，这是为什么神要兴起耶户来，啊，要取代这个亚哈，要管教亚哈和亚哈的家哈。所以今天我们读这里面的细节啊，围绕这3个人物哈，拿伯的敬畏，对神的敬畏哈，对神的话语的在乎哈，持守哈，为此殉道，不光他一个人呢，全家众子都被杀哈，这是后面的经文交代的哈。那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亚哈王和耶洗别，这两个人还是有区别的哈，都是恶人啊，但这两个人还不大一样啊。好，当初这个耶和华神啊对以利亚说啊，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啊，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我想这个拿伯哈就是其中的一个哈。那列王记的作者特地选这个人选这件事儿啊，那不是偶然的，因为亚哈和耶洗别显然在这个国当中杀了那么多先知哈，做了很多的恶事哈，那为什么单单选这件事儿呢哈？一个就是拿伯的这个他所讲的话哈，真的是就是对亚哈王的一个反衬啊，在这个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啊，这正是亚哈没有的啊。亚哈不敬畏耶和华，他听到神很多的话，这么多的先知对他讲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哈，还会回去老路啊，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哈，所以他里面缺少对神的基本的敬畏啊。然后拿伯说：“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是拿伯对于神的话啊，非常的看重啊。这也正是亚哈王 不把神的话当真的一个反衬啊。再有就是，这是一个葡萄园，大家知道，葡萄园在圣经当中要么是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要么就是代表教会啊，这是属于神的产业。但是这个恶王亚哈要把神的产业弄来以后变成菜园子变成自己享受的这个东西成为他扩展他这个行宫他的王宫应该是在撒玛利亚。大家注意这个第一节有个特别的称呼叫撒玛利亚王亚哈没称他叫以色列王他已经不配做以色列人王他做的事情全是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的王宫应该是在撒玛利亚。这个以色列只是他的行宫，然后他要扩展他的行宫这个图求自己的享受去抢人家的这个葡萄园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放在这里显出亚哈的这个恶来耶洗别就是无恶不作耶洗别是胆大妄为这个亚哈王是有那个心没有那个胆儿这个耶洗别不管不顾他利用亚哈王。用王的名义写信，用王的印利用律法两个人来做见证利用当地的这个长老贵胄替他去办事儿然后利用神的名这是极为招惹这个神极为憎恶的事情，表面上都是在利用这个好的这些东西来做罪恶的事儿表面上别人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呢，在神的面前，这是极为造神憎恶的事情那第三个这亚哈王再次闷闷不乐这个词在上一周这个上一章里面43节打完仗以后也讲说他闷闷不乐所以这就很典型的把亚哈这个人物的形象突出出来他知道自己错了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又不甘心去遵从他就卡在中间其实他这次犯罪这个要夺拿伯的葡萄园，跟这个大卫犯罪有一比大卫当初是贪恋人的美色他是在这里贪恋人的葡萄园然后当初这个大卫也有帮凶那个约雅是他帮凶那在这里面呢，这个耶洗别这个城里的长老贵胄这些人都是亚哈的帮凶那最后呢都是这个杀了人夺了物好像这个目标达到了，但是呢先知会出来的当初是拿单来责备大卫这一次下周我们会读到还是以利亚再次出现当面责备这个亚哈王那感谢主这两次都带来真实的悔改但是亚哈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他明知道神的旨意，却偏要行自己的意思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像那个耶洗别那么狠心放开手去干所以他卡在中间，就会带来闷闷不乐的结局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提醒这个我们是认识神、知道神的但千万不要落到亚哈的这种境界知道神的旨意，却偏要行自己的意思那个是没有办法带来神的祝福也没有办法人生带来人生的喜乐的就是要专心的跟从神，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才能经历真正经历神的喜乐。
我们也是分享了这个，亚哈的这个贪欲，他是得不到呢，还就这个，忧愁哈，闷闷不乐。那我们，自己也是要，警醒。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得不到，那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首先要看看这个是不是。应该属于我们的。如果不是属于我们的，那就不要想，那就为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感恩吧。因为圣经上不是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吗？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很不知足的啊，有了还要想要更多，然后小气啊，这个爱心不够啊，那贪欲也是有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警醒，然后这个亚哈呢，他 虽然作恶哈，但是他其实还不是这个北国里面最恶的王。那是我们也看到神给他很多的机会，然后派了不一各种不，包括以利亚这种大先知啊，去跟他讲。那么我们，就像牧师说的，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律法，我们知道亚哈他其实是知道的。所以这为什么卡在中间呢？就是因为他的私欲战胜了对神的敬畏。那我们自己也是要常常警醒，看看我们所想要的，或者是我们所要去的方向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我们其实生活在可以说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吧。我们也看到神实际上是在用各种各样的事，甚至也有这种可以讲预言的恩赐的这些人来挽救我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城里不光是这个亚哈，还有他的这个耶洗别，作恶，这些贵胄啊，这些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一样是围绕着他作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害怕，耶洗别和耶洗别的手段和那个亚哈王的权势，那我们其实最应该敬畏的就是神。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因为种种其他的原因产生了恐惧啊、害怕啊这种，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就是像这些我们所惧怕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值得我们去害怕？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北国当中，还是有这个坚守神的律法的这个义人。那么这个义人是被害死了。那作为这个不信神的人看到，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这个为义、为公义受迫害，甚至致死，他不是悲惨的结局，他甚至可能是将来有这个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啊。然后像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就比如说像新约的时候那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然后还有那个之前那个 耶罗波安的儿子好像是叫。雅比亚他是病了，完了以后，他的耶罗波安让他的妻子去求问先知哈，然后这个先知告诉他你的儿子必死，但是这个雅比亚实际上是耶罗波安家里边唯一这个进入了坟墓啊，算是没有抛尸荒野被狗食被鸟食的一个人，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看，是看不明白的，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有信心在神的身上。
这个我们小组呢，就是分享到，也是谈到这个亚哈王。我们知道这个亚哈王，他一方面就是这个人性格叫护恶不圈，一意孤行。然后，但是一旦他的贪欲得不到满足呢，就是不吃不喝，我估计也是不理朝政啊。就是说，这种灵命的这个光景啊，是不可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因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灵命。那么刚才雷青姊妹就谈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应该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竭力追求真道，并且呢能够持守真道，有一颗清洁的心啊，不断的来认识真理的，而不是为了眼前的一样东西啊，就是贪，然后就是朝思暮想，然后得不到就闷闷不乐，这个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是要不得的。然后亚哈呢，就是圣经上说他是北国历史上最恶的王，我们看看好像还不如耶洗别恶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耶洗别是你的妻子，你连自己的妻子都管不住的话，妻子所犯的所有的罪，其实最后都归到你自己的头上的。所以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是要特别的小心啊，不要找这种敌基督的伴侣。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他就是用这种做假见证陷害的办法，然后还说让这些长老啊、贵胄啊去禁食祷告，好像这个 律法看起来啊，好像很正当啊，也很符合旧约的要求。但是首先，它的目的是不正当的啊。其次，就是它用的都是虚假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就千万不要像这些贵胄一样，可能心里也知道这是不正当的，但是因为可能畏惧耶洗别的权势，因为耶洗别这样做不是第一回了，他们真的叫轻车熟路，最后汇报都汇报给耶洗别啊。所以说就是，叫协同作恶，这个千万不能够做。就是，我们要学习像拿伯，就是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依然坚守真理啊。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实际上神给他留下了至少有7000个人啊，跟他有一样心智的啊。所以说，拿伯虽然遭受了厄运吧，但是神在天国里面啊，依旧是会纪念他，并且奖赏他的。然后呢，我们再说到这个恶后耶洗别啊，他对北国的影响不仅是属灵上，那个是最坏的，带来这个巴利跟亚舍拉的这个拜偶像的影响。另外，他把外邦里面这种王权的这种制度的这种概念也完全引入了北国啊。这个中国不是以前有一句话嘛，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这个就是说，在不信神的国度里面，只要你是做王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够得到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一样啊，以色列，你至少亚哈他还不敢明着下手去抢，就是说这个是神赐给他们12支派的这个产业，然后这个产业又是流传下来的，是不可以卖给外人的。这个拿伯就是坚守了这一条，他是真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至少亚哈王他不敢明抢，但是在外邦的耶洗别看来这有什么不敢做的呀？他就穷尽一切的手段啊，来去做这些恶事啊，所以就我们就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和人的国度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过在当今的世代，应该是神的国度是完全高举神的国度，应该是没有哈。但是所以说，我们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要持守一颗正直的心、清洁的心，要追求那个真相，追求真理啊！我就想到2年前这个纽约的这个地铁列车上，不是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老兵啊？包括以前的弗洛伊德案都是这样的，就是被那个司法审判的过程好像是很公义的啊，但是这个结果啊，一个是不公义的，一个最后还算是公义的。就是在末世的时代啊，就是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他就像吼叫的狮子来吞吃正义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靠着神啊，刚强壮胆啊，然后这个靠着神啊，让我们来战胜环境。也许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战胜环境，就像拿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有喜乐。就像之前何牧师介绍这个国内的那个分享，Zoom 上的分享有5、6个小时的啊，真的听了非常的受感动。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相信神呐，是公义的神，而且是绝对公义的神。他说：“报应在我，我必报应。”啊，真的是在神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美好的、圣洁、良善、公义、恩慈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里面，而且我们要学习他，每一天清洁自己的心，越来越像他。千万不要像亚哈和耶洗别一样。
我是想补充，就是回想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我们从今天所学的功课。
一个本来信主的、本来敬畏神的人，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之后，他们所做的恶，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的教会原来有对长老，长老娘在做分享，这么多年，他们一家殷勤的服侍主，非常好，活出神的荣耀，包括教导儿女，儿女也做过见证。她就是说，当时候她上大学的时候，见到这位当时候她的丈夫长老，就是一个广东人，他台湾人，他家原来是拜偶像的，就拜菩萨，拜什么拜什么的。但是这个男生就说：“我要娶的老婆一定要是基督徒。”哇，他说他清清楚楚跟我们说：“我因为爱这个男人，我就要按照他的说法来做。”后来就信主了，这样真的很好。所以，然后我们再分析说，信和不信不可同父异母。那一个他家里的话，这个长老就是做属灵的领袖，就把他们家怎么带领，无论再忙，他后来他在 IBM 也做了非常好的职位，就很厉害。 可是他非常谦卑，他也分享过很多，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家里的属灵领袖，这个长老，就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做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了寻找对象，为了什么样，就妥协了，因为他们就被魔鬼撒旦的谎言和伎俩给迷惑了哈。就说中国有句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们应该看到说，如果夫妻真的同心一起硬在爱主，服侍主上面的话，那你得到的福分是真正的好的。所以这是我们想分享一点。另外还有就是说，他耶西别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获来的东西，然后就让我又想到箴言31篇里面说到这个智慧的女子、贤德的女子，她能够享受他劳动的成果，那就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你偷来了、抢来了，你用各种手段弄来的金山银山，可是你吃不下，你享受不了。所以，让我们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无论是这个世上的国谁在掌权，怎么样来谋财害命，怎么样来取人体的器官，怎么样把人卖到那个一个地方的什么猪仔园来剥削人。但是到后，神的公义是永远存在的，他不会因为我们信和不信、服和不服，他神的公义不会因为我们信和不信而消失。所以我们就看到，将来神必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恶存在，不是神让这些恶发生，是恶进了亚当和夏娃，我们每个人都是恶的。那我们不论从哪里来，我们将来的选择在哪里？我们将来怎么样，只能取决于我们是否谦卑的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已经完成了的救赎，作为耶稣的宝血，作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才能因信称义。这点就非常重要。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原来是拜偶像的、外邦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原来是家里信主的，可是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如果没有认罪悔改、归向神的话，那我们这份救恩就与我们无关。
这一段呢，只记载了这个耶洗别杀了这个拿伯啊，但是读到列王记下第9章26节啊，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哇，原来不光是把拿伯杀了啊，把拿伯家所有可以有资格接续这个产业以。接受这个产业的人儿子全杀了这在人真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儿怎么能够这么恶到这种程度能够下得起这样的狠手就是为了得一个葡萄园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体会后来亚哈死耶洗别被人从楼上丢下来，然后他的身体要被狗吃掉如果只看那个结局，好像就上帝审判是不是太残忍了？没有呀，他们的罪真的是罪恶满盈用什么样的惩治来惩治他们都不算为过分的所以这些事情摆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世人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星期我们这个列王记就会读完那鼓励大家借这个机会把读《列王记》的心得体会可以整理一下回忆看看你的记录回想一下从再过去一周1月27号开始我们会有这个见证分享的时间心得分享。那3、5分钟呢讲的不会很多你打码只要讲1点2点就可以那围绕着你所读到的经文。也可以这个结合你自己的一些的经历体会来跟大家分享所以鼓励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到这次的心得分享当中好，我们来复习这个我们背诵的经文讲到以利亚的榜样我们一起来雅各书
雅各书五章17到18节，
八
以利
亚
与
我
们
是
一
样
样
信
实
的
人，
他
恳
切
祷
告，
告
求
不
要
要
下
下
雨，
雨，
也就
3年6个月
大灾
大在地上。
他又
他
祷
又祷
告，
告，
又
仿佛
降
降
下
下
雨
雨
来，
来，
地
地也
也
生
生
出
出
土
土
产。
产。
雅
雅各
各
书
书
五
五
章
章
十
十
七
七到
到
十
十
八
八
节。
节。
亲爱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结束了今天对《列王纪上》21章1到14节的查考，也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你是公义的神，洞察人心，你厌恶欺压和罪恶。我们也看到，在黑暗中，唯有依靠你的真理，才能行在正路上。主啊，我们也承认，在生活中，我们可能被欲望和环境的诱惑，走向偏离你的旨意的道路。也求你赦免我们罪恶的软弱和过犯，用你的光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远离罪恶的试探，成为你忠心的子民。也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中得着提醒和更新，也愿我们带着谦卑和悔改的心，追求你的公义，活出正直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选择时，常常以你的话语为准则，以你的荣耀为目标。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